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佳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是星期二的节目，也是八月份第一个礼拜二。可能有一些聪明的听众可以算日子啊，你们熟悉每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二的，都会听到有谭馨师母跟我的声音的。是的，谭馨师母呢，她是我们空中辅导当中一位非常有爱心的一个，我们说是帮助我们的老师。虽然她不是跟我住在同一个地方，可是每一个月的第三个礼拜一呢，她还是会帮助我们在这个线上与听众朋友互动连线。而且呢，谭馨师母呢也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辅导老师，在神学院里面呢，她也是有教学。当然他身为师母呢，在教会当中呢也担任很多的劝勉辅导的工作吧。讲到劝勉这个字呢，佳妍就再看一看圣经啊，这一个字其实在新约当中呢就已经出现过大概啊有103次那么多啊。劝勉这个字呢跟安慰这个希伯来文的原文当中他们是同一个字，而且呢也有一个是有这个邀请、呼召、诉求、勉励、鼓舞、安慰、讲话友善等等这个意思在当中。可见这一个字在新约出现了那么多次呢，而且通常都是出现在什么地方，就是保罗书信当中也教导，还有是耶稣这个新约，还有是四福音当中呢，耶稣的教导当中都有用到这个字。就是希望在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去帮助彼此来成长，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叫劝勉的一个动作要教导，而它包含的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啊，是一个友善的，一个和谐的，还有是彼此鼓励的一个态度在当中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空中辅导的节目就是在做这个劝勉的工作吧。我们也鼓励大家呢，你也要用这样的一个态度来对待您家里面，无论是你的家人、您的孩子，他们都是你很亲爱的人嘛。我们在主里的家人，我们尚且不认识，更何况我们认识的家人，我们更加需要用劝勉这个态度来帮助大家来彼此成长。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谭馨师母跟我们听众们的劝勉跟互动吧。
每个月第三个星期一早上9:30到12:00，我们邀请谭馨师母在婚姻家庭上帮助你成长。谭馨师母是婚姻家庭咨询师、教牧咨商硕士、神学院教师，主要教授基督化婚姻家庭、婚前辅导、婚后更新以及教牧辅导，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
喂，你好，吴姊妹。
啊，你好，姊妹。
你好，我是黄佳妍老师。上次呢，我们在六月份的时候跟你有谈过一次电话的。那吴姊妹啊，因为呢上次我们时间比较短，那我今天呢特别希望可以多了解一下你跟儿子的情况，所以我就邀请了我们在线上有另外一位的辅导老师，叫谭馨师母，他跟我一起去了解你们情况的。今天这个时间主要就是让谭馨师母多认识一下你，可以吗？
可以
啊。好的，那姊妹，我现在就让你跟谭馨师母谈一下哈。那谭馨师母也在线上哈，你跟他打个招呼吧。
你好，
你好，哎，你好，吴姊妹， 哎，我们来听听你的这个需要，然后我们来帮忙你解决你的困难，好吗？
好，谢谢。
是，上次呢，你有谈到你的儿子哈，他初一了，但是呢，就情绪
初
现在
二
初二了，好，那初
对，
二，但现在他情绪不太稳定啊，因为小的时候你没有直接照顾他很多时间，然后他现在就好像跟你啊，跟丈夫的关系啊，不太亲密啊，就也不太懂感
对。
恩，所以我就希望你今天可以多谈一下，让谈心师母也了解，其实您一直怎么样去照顾你的儿子？
嗯，我就怎么说呢？照顾我家孩子，就是他现在上初二了嘛，就是每天就是给他吃呀，给他喝，给他穿，给他洗衣服，给他做饭什么的。就是在就是学习方面，就是我总是唠叨他，我一唠叨他就不做，就是在他在那躺着，我就感觉你不去写字，你就很着急那种。让他做什么事，他就光说知道了，就不去做那种。
那他的学习情况怎么样？
嗯，没有上学期那种，感觉这学期感觉特别的那种懒散，就是好睡，一到周末都好睡觉，好困，一睡都睡到半天，有时候。
那他半夜有没有滑手机呀？
没有，我不干手机。
那他有没有电脑？
没有。
那他有没有周末的时候有没有朋友啊、同学呀、联络、去打球啊，
他
或者是什么？
有那个电话手表嘛，然后有时候晚上我就给他收起来。
那他平常都在喜欢做些什么呢？他如果无聊的话，
看电视，
那他的
就感觉
功课都还可以应付得了哈。
怎么说呢？他有时候他给我说作业写好了，其实他有时候晚上就礼拜天的晚上就过来就赶。这孩子怎么说呢？就好撒谎那种，我就感觉不相信那种。
我了解了哈。那请问你的有去聚会吗？
聚会，
孩子跟不跟你去啊？
孩子小时候去，现在不去。
是是是，所以你每个主日哈，你们夫妻都去聚会是吧？
我家丈夫他不信，以前信，现在不信。
是。那孩子有没有对你们说一些他对你们的看法？
他怎么说呢？他就说我他的，你从来都不关心我，或者我还要怎么去关心你？我都不知道他的关心是对他是哪种关心。但是我想听他的说法，他不跟我说。
是。那我现在就来帮你了解一下你的孩子，这样可能就是可以比较知道从哪些点上来改善你们的关系嘛，那你的儿
好。
子呢？因为他是初二嘛，他是个男孩哈，所以第一
对
个他
对，
的精力会旺盛，所以他如果懒洋洋的在家呢，那对他其实是不好的，他应该是很活跃的哈，他们的体力呀，还有他们的精力呀，其实都是很旺盛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你的孩子，因为他已经有初二了，自己的思考呢、思想呢，都已经比儿童的阶段要成熟很多。他会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因为他们要正在过渡到一个成人的阶段，所以说他呢会有夹在，就是又没有变成大人的能力或者自己可以做决定、分辨啊这些，但是他呢又往这个方面去成长，所以他会有一个需要，就是他觉得。第一个，他很需要被尊重，他自己的东
对。
西、他自己的时间、他的事情都需要被尊重。他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所以我们做父母呢，在这个阶段呢，他们又需要像大人一样尊重他，但是他们又不是大人，他们真的是很多的时候是需要被叮咛的，可是他们又不喜欢被叮咛。他会觉得是唠叨所以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做母亲的哈，我们做妈妈的，总是会在生活细节上看到他们的问题，总是会去提醒啊，去盯啊，这样他们是最不喜欢的所以有些事情呢，你呢不能说你都没有做到，或者说你怎么样就去指责他。我们可能要换另外一种说话方式，就是说，哎，我提醒你一下那个讲一次就够了。 那你说我不再提醒第二次了，你还要加这句话，我不再提醒你第二次哦，啊，那我只提醒你这一次哦，哎，如果你讲出这句话的话，哎，他就会去愿意听，他就会愿意听，但是他做不做得到呢？他常常做不到的，所以我们做父
对。
母的需要很忍耐，很忍耐，就是说，哎，你忘记什么事了吗？我刚才提醒你。你最好把它做好啊，就是说，但是呢，你不要就说，你看你又没有做，我刚才讲了几遍了，你怎么的？这种话千万不要讲。男孩子，尤其男人，他要变成一个男子汉、男人，自尊啊，他的尊重啊，他需要很强烈的有这么大的需要性。所以说，做妈妈的呢，先要尊重他，学会。他说，你要常提醒他，你是一个男孩，你要变成男人哦。你是一个男子汉，那你要尊重你自己哦。尊重自己的意思就是说，你的事情要管理好哦。提醒他是一个要长大成为一个男人啊，要有男子汉啊。什么事情啊？妈妈尊重你哦，你是一个准备要，你快要变成一个男子汉哦。妈妈讲话很尊重你，你也尊重妈妈好不好？哎，就是提醒他，他其实很希望别人看他是一个大人。可是呢，他自己能力呢又够不着，所以我们的提醒的方式就是提醒他，我们很尊重你啊，那你也要尊重妈妈，妈妈已经讲了一次了哦，那你会不会尊重我呢？这样很公平，对不对？他们这个年纪哦，很在意那个公不公平哎，你要对他要很有公平哎，你讲的话你要算数算话哎。那你就说，你看我讲的话都算话，那你也要算数哦，你要算话哦，你讲的你就说了你要做到哦。其实，在提醒他要自我尊重，好，他要建立起，他要尊重自己，他要守信用。妈妈是这样看他的，哎，他会觉得被尊重的感觉啊，他就会因为这样不把他当小孩子看，尊重他。即便他做错很多，做不到很多，但是我们还是包容，我们用一些尊重他的提醒方式来提醒他，而不是责备他。慢慢他就会觉得说，哎，父母看待他，他自己是一个大人，他就会往人的这个自我的意识里面去成长，去看待自己。那然后呢，你也要向他开放，因为你说孩子啊，你要了解他嘛，所以你要。跟他有个别的时间陪伴他，比如说，如果礼拜六或者因为看他懒散在那个地方，哦，他也不做其他的事情，那你就说，哎，你陪妈妈出去买个东西吧，我不知道怎么选，你帮我选，你说就是制造一些机会，他跟你一起，不要在家，出去散步也好，买东西也好，做一些事情也好，好像是做一些事情。但是呢，实际上呢，是你跟他单独的相处，然后你就这时候呢，在走路啊或者买东西的过程，你就会讲说：“孩子啊，你现在都大了哈，你希望爸爸妈妈怎么对待你呀？哦，我们也要不了解你嘛，你要说我们哪些地方做的你觉得很不舒服，你要讲啊，你不讲我们也不知道，就不会改嘛。你说你对妈妈怎么样？其实你先把。”自己开诚布公，请他来说爸爸妈妈怎么样，特别是妈妈，你觉得妈妈怎么样会让你不舒服？你讲，妈妈就改嘛，哈。然后当他都讲了讲了，你要夸赞他说，哎，那我很高兴哎，你今天都讲给我听，你不讲我都不知道。所以其实在鼓励他讲他自己的想法，哎，
是的。
但是你不要说你要讲你自己，他也不知道从何讲起，那你就说。你讲好了，妈妈怎么样对待你，你比较喜欢，或者怎么样对待你的方式你不喜欢，你都讲讲给妈妈听，妈妈才可以改呀，我才比较知道我们的关系才不会那么紧张嘛，或者怎么样，就说关系会改善嘛，哈。当他讲完你了以后，好，他也就对你呢就产生一个啊，妈妈不一样了哈，就会心里会靠近了。然后这时候你再来讲他，你说妈妈可不可以对你有一些期待啊？对吧？因为公平嘛，你刚才讲妈妈了，对不对？现在我再讲一点点，你只能讲一点点哦，一点就好哦，你不能讲很多哦。哦，你把最重要的讲出来。你说， 妈妈很希望你回到家有一段时间，我们妈妈对你的提醒，你可以听进去。如果你觉得你不舒服，你不想讲，你就说妈妈，我知道了，你不用讲了，这样就好了，妈妈就不会讲了。但是妈妈是希望提醒你是对你好，其实你也需要提醒嘛，对吧？你承不承认你需要提醒？常常忘东忘西啊什么的你需要提醒嘛？可是当妈妈提醒的时候，你不能不耐烦哦。那你可以说，如果你觉得我提醒很多次了，你只要告诉我说，妈妈，我知道了，你不用再提醒了，那我就不会讲了，好不好？这样子不会吵到你嘛，那妈妈也就知道了嘛，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你就说，这个家是你的家不是爸爸妈妈的家，你很重要啊，所以我们家里面那么多的事情。你可不可以来参与一下？比如说，我们要吃饭了，你到厨房帮忙端菜端饭嘛，你的参与妈妈很高兴。或者家里面的事情，我们也希望你参与我们讨论啊。比如说，我们家里面灯泡坏了怎么样的，那需要你去帮忙买，或者你个儿包高，你爬上爬下，不像我们爸爸妈妈嘛，你要帮忙啊。坐在小小的地方，我们都觉得很开心。你是我们的儿子我们觉得你的心在这个家，我们会感受到这个是家，是属于你的不是只有爸爸妈妈的，也是你的，这个家也是你的。哎，慢慢呢，找机会，每一次呢，你约他出去的时候，他就会跟你出去喽。哎，因为有好的经验嘛，所以你要制造这个经验，好的经验，然后灌输他一点，对他，他先来讲你，你先把心敞开。哎，你希望妈妈怎么样做？我做得到的我就做啊，对不对？这样子，然后呢，接着呢，你就点他一下，这样就会一定会增进你们的关系，你就会了解你的儿子。其实他有很多的心事，他只是没有一个适合的人听他讲。做妈妈的我们总是事出善意，给他制造机会，让他来靠近你。我们不是只是责怪他说你都不讲，你都不讲，没有那个机会嘛，所以我们要制造机会，让他呢可以很顺利的、很自然的讲他的看法。那当然是透过你的提问嘛。你说，哎，你最近怎么样啊？就说刚才我妈妈做的那个，你喜不喜欢吃啊？下次我再做就是先话家常，再开始讲到重点。每一次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都要经过一个祷告，说主啊，你给我智慧，我要怎么样建立我跟孩子的关系？我要跟他谈话，谈什么主题是他有兴趣的？主啊，你给我智慧。所以每一次他跟你在一起，都是你要非常的专注，而且呢，靠着主给你智慧，然后提出你要预备好，你可以问他什么问题，让他打开话匣子，跟你滔滔不绝的。比如说，你最喜欢做的什么事情，对吧？从他的角度去提出一些问题，而且是要开心的问题哦，不是说，哎，你功课怎么样？哎呀，你这小孩子都不喜欢爸妈念他的功课，对不对？
对。
而是，哎，先谈他有兴趣的话题，打开话匣子让他讲比如说，哎，那你在班上有没有好同学啊，你觉得可以跟你玩在一起的啊？你觉得你蛮喜欢的同学，就是都要谈他的喜欢的话题，但是又跟他的学习有关，侧面的来谈。哎，那你们老师哪一个你们最喜欢？哪一个你们觉得都不喜欢的？他们喜欢的老师，他如果讲出来，那肯定他那一科表现应该是很好，因为对老师的喜欢会影响学生学习认真一点。比如说他的那个英文老师，哇，讲的英文很溜或怎么的，他很喜欢。哎，那这样的话，你的英文是不是也会分数也会比较好一点？就说你会比较对英文是不是会比较有兴趣？就这样子。其实了解孩子都是从孩子的生活面着手我讲那么多，我不晓得你吴姊妹你觉得怎么样？你的感受是怎么样？是不是提供的这些的角度来？让你可以跟孩子产生话题，拉近关系。我不晓得我这样的提示，你觉得可不可以用？
可以用，因为这样有的话可以反着说，让孩子心里听得特别舒服那种。
哎，对对对， 其实你的话中有话，你的话中呢有提高他的尊重，他长大，他要看见他自己要变成大人了，他不是一个孩子了，他就有一个自尊了。爸爸妈妈都看到你这一点了，我都尊重你这一点了，你有没有看到啊？你有没有看到你要变成大人了，你要有责任感了，但是不是用说教的方式说你要长，你会长大，你要责任感，你要怎么样，不是说教，而是说用尊重，我都尊重你了，那你要尊重我，就是那种很生活化的那种方式，看到尊重是一个成为大人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嗯，就是有时候让他不是喜欢打羽毛球嘛，
哎，
我的妈妈带你去打羽毛球，
对对对，
他不去。上学期还好，上学期我带他去打去跳绳呀，去跑步，
哎，
去打羽毛，他愿意去。这学期他不愿意去了。
嗯，就说他不愿意跟你去，他
要
跟别人去是吧？
对，跟他同学对。
那是的确是因为这个年纪最重要的朋友就是同学啊，他的同年纪的，如果他跟你一起去打球，他觉得很奇怪。
嗯，
对吧，
嗯，
那我们可以说，嗯，哎，要不要邀你同学去啊，你要不要邀你同学到哪里去打羽毛球啊，邀你同学一起去做，然后妈妈呢可以帮你们打完了以后我买冰棒给你们吃，你在旁边，你不要去靠近他们，你就在附近，你说我就在附近那边哈，你们打完了以后通知我一下，我带冰棒来给你们吃，比如说这样可以，就是他们同年纪的才可以玩得起来，但是他们又不喜欢父母在旁边被他同学看到，因为好像是妈宝，
对对，
嗯，
懂吗，就是说我们要跟孩子，哦，要有一点距离，让他们觉得你是支持他的，他很高兴，他这样子他一定很高兴，给他一个空间跟同学在一起玩，但是你又在附近，你可以远远的看着他们，不被他们注意到，你说我去在旁边办事，我要去买一个什么东西，你们去玩哈，我要去办事了，我走了哈，就这样。但是其实你在附近，等到你们打完了哈，你跟我讲一声，我带什么东西来给你吃，这样的他们就很开心。
他就是怎么说呢？他玩这个羽毛球，他就有点分心，在学习上就有点分心了。
嗯。
不过我觉得那个姊妹哈，上次你也提到，其实你孩子呢，他很喜欢这个运动，所以我们上次都有谈过哈。你要鼓励他运动，因为他现在是青春期，他要打球呢，这也是非常重要啊。这个谭心师母应该也是很认同吧，这个男生一定要运动哈，
嗯，
不过你怎么样去帮助他规划他运动跟这个学习时间，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跟他协商谈的啊，那个上次我们都有谈过这一部分，
嗯，
不过今天因为时间了，我归纳了一些刚刚谭心师母给一些的建议啊，那就尝试一下跟你的孩子呢，
嗯，
怎么重建这个亲子上的一种关系，所以一定要有智慧跟他沟通呢啊。有一点呢，你要记得我们跟青春期的孩子讲话呢，态度语气这些你都要好好去忍耐啊，就是有耐心温柔啊，上次应该我们也提过这个啊，姊妹你可先来操练自己一下，你先跟孩子打开你的心，然后呢也找到一些跟他有可以谈的话题，建立个你们俩去沟通的一些场景，这些我觉得都是姊妹可以去尝试的啊，然后你就会看到儿子知道你想跟他沟通了，他要看到你有诚意，他就会愿意继续跟你谈啊。我们往后我们再跟姊妹联系，看有什么一些发现跟改变，好吗？
嗯，好。然后黄老师，他就是我家孩子，就是肯骂人，
嗯，
骂父母。
是啊，其实刚刚师母也谈到一个，如果他真的骂你们的时候，师母会不会说可以直接叫五姊妹，就是先要停止他的孩子这个举动呢？
是，
对，
就是说他一定有原因才会骂，对吧？
对，
就是有时候就是他要东西，他说要东西我不给他买，然后那天我说他同学了，
嗯，
他就是骂我，
嗯，
他说你跟为什么老是说我同学，但是我说过那个之后我也后悔，特别后悔，我不应该说他同学。
对，就是说他很容易被点火，他的底线就是说他的同学就跟他一样，对吧，你批评他同学就好像批评他一样，
嗯，
他马上会保护他的同学，他就反击你， 这是有原因的所以我们呢不能把他跟别人比较，就会惹他火气大。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就是我们说话要智慧，引到他们的怒气上升的时候，他就什么，他们孩子就很冲动嘛，青春期的孩子就很冲动哈，这个引爆点我们要避开。
对，
哎，他不是随便无理取闹的去骂嘛，对不对？他是有原因，那我们如果避开这个引爆点，他也没有机会去骂了。
对，姊妹，你可以先观察一下，什么会引爆你的孩子会有这样不尊重的这个言语出来？那
黄姊妹，我还有就是想问一下，
是
就是我家孩子要是要东西，就是你不给他，就是无条件的要东西。他昨天跟我说，他如果考上一中了，让我给他买那个羽毛球拍1800的。
嗯，
哎，我就感觉我就不同意那种，就无理无条件的要。
我跟你讲，第一时间先不要拒绝，你说我们考虑考虑，
对，
还有呢我们需要祷告，因为觉得这个是神许可的嘛，就是说我们要祷告祷告，我们祷告神的心意是怎么样，也让他，你也去祷告看，你这样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是不是合神的心意。就说你说出来的你可以随便说，但是你不行随便，你提出来的东西要有像个大人一样，要合理。那你去祷告，祷告主，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对父母提出来是不是合理？你先祷告嘛，我们也都祷告嘛，好不好？他丢出来一个炸弹，你先不要接啊！你说我们要来祷告，哈，你自己去考虑一下。
他自己不愿祷告。
那你就说，那你不祷告的话，那你怎么知道你提出来的是合理的呢？我们做父母的要都要学习，我们怎么样做父母都要祷告。那你要怎么样做儿女，你也要祷告嘛。那你说我需要祷告，至少爸爸妈妈需要祷告，合不合主的心意，那你也要祷告。
那当然你自己先来做一个榜样，来做祷告啦，啊，姊妹。第二就是，其实他的意思，如果孩子提出一些要求，我们不要立刻的就去说不行，我们其实是要商量的嘛，就是我们都要看考量那个球拍为什么他会要这样的一种价钱的球拍，是因为这个球拍哇有很多功能什么什么的，要不可以一起找一些可以没有这么贵但是那个功能是差不多的，其实是大家有商有量，这样子呢就是让孩子知道哦，那个成年的意思就是这样子，成长就不是说他说要就立刻有啊，其实我们必须要去发掘多一点的资讯，我们做一个大家都合理的建议，所以我们是这样的意思哈。那姊妹，我们会跟进你的情况的啊。
好的，
好，谢谢吴姊妹的电话。
灿烂笑容照亮我的天空，谢谢你分享心情，把我放在你心中，夜里有时微寒冷，你我生根同暖土，友情是最亮的星，生命中最美丽。当悲欢多半为尽起欢喜，我待春风是你无计中，当你正走在坎坷路，我会伴你在左右，一起像蓝天花和像白云招手，我们要一起笑一起哭， 谢你分享心情，把我放在你心中。夜里有时微寒冷，你我身跟同暖度，友情是最亮的星，我的生命中此美丽。你被花朵包围，紧紧欢喜，我待春风是你雾气中，当你正走在坎坷路，我会伴你在左右，心向蓝天欢呼，向白云交手，我们要一起笑一起哭，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你有最珍贵。被花朵包围，紧紧欢喜，我待春风是你雾气中，当你正走在坎坷路，我会伴你在左右，千万不想白云招手，我们要一起笑一起哭，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你有最珍贵的角落，
千万人中
有个人懂我，
你有最珍贵的角落。
杨姊妹，
你好，
哎，你好，杨姊妹，我是黄佳妍老师，你好。
哦，黄老师，中午好，黄老师。
哎，你好，今天我们线上还有谭心师母在，我们想一起跟你谈谈你儿子的情况的，啊，你跟他打个招呼吧。嗯
嗯，
好的，
杨姊妹平安，
谭心师母上午好，
哎，你好，
哎，平安。我儿子也在，
你好，
刚好我妈妈、我儿子我们都在。
哦，
太好了。
好，我们想了解一下杨姊妹呢孩子的现在的情况哈，你可以跟他来交流一下吧。
好，我儿子呢，他现在已经11岁了，上6年级。现在他班里同学呢，有的是带手机到学校，是偷着的。然后他个人呢，就是看着别人有手机玩嘛，他呢也很喜欢玩，特别是现在的游戏。我呢就是跟他说，你把作业放在前面，作业搞完了呢，周一给周五的呢可以玩30分钟，然后周末2天呢就可以玩1个小时。这孩子呢他也挺听话。从5一的小长假啊，我呢就带他呢一起亲子共读，读3章，就是读圣经。对，他也坚持和我一起读。然后呢我们在读圣经前要有一个敬拜呀，唱几首诗歌呀。他也读很顺服。也和我一起，对，和我一起唱诗赞美读经啊，祷告啊。但是他的那个没有玩游戏的那么专注，他没有玩游戏那么投入。
是，
对对，
是
因为玩游戏的时候呢他就很投入很专注，有时候你跟他说话他都没有时间理会你，他都不知道你说什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他现在是11岁嘛，6年级嘛，能不能玩游戏呢？到底什么游戏能对他玩，还是不要玩？我不清楚，因为我也不会游戏这个东西，也不知道游戏这个东西对孩子好还是对孩子不好。通过在这个微信呢和抖音里面也，他也说妈妈，你可以查一下孩子能不能玩游戏嘛，玩游戏给孩子有什么好处嘛。然后我查呢也有的说呢，玩游戏可以让孩子能够更专注，
就是让他的专一力更强。然后让孩子也可以锻炼脑力呀、手力呀、眼力，可以协调一致。所以我现在搞不懂搞不清楚，我还是想通过我们那个这个你像你们同工啊，咱都是有神的真理呀、咱都是来自神的儿女，咱们都是说真情话的，社会上的呢都不是真理嘛。
对，
正好我儿子也在，正好我儿子也在，跟我们讲讲这方面吧。
是，所以在你旁边有儿子哈，11岁的儿子在旁边，对吧？那还有谁呀、
对，11岁儿子。
还有谁呢？是太好了哈。那我们就大家一起学习哈，大家都对这个主题都很关切哦，非常好。那因为今天这个时代呢，我们的3C产品，我们的科技已经发达到这个地步了哈，你不接触这些东西几乎是不可能的哈，你出门都要带个手机，然后所有都是网络上面的信息啊，所以这个我们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呢，毕竟呢，神要我们呢，要有智慧去做对我们有益处的一个管理，对不对哈？我们不能够凭着完全没有一个章法，然后任凭自己去接触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隐藏了很多黑暗的诠释啊。这些东西呢，有很美好的从神来的祝福，但是撒旦呢，黑暗的诠释也是隐藏在想要夺取啊信徒神的儿女们的祝福，所以也是有很多引诱跟陷阱。所以我们呢，神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要有从神来的智慧去分辨啊，然后我们去选择，然后做出对我们最有帮助的事情，这个是我们的任务。所以因此呢，手机这个游戏呢，它很多是中性的啊，就看你是用什么态度跟你的动机，还有你的目的是什么。但是也有些玩游戏的话，那个游戏里面本身就是充满的邪恶，那我们那就是非常明显，那个是不合适的。你们一看就知道，那种暴力啊，那种流血啊，那种血腥画面啊，故意弄得很真的一样哈。像这种东西呢，我们就当然不去接触了哈。这种游戏是根本就你一看你就知道，这个是不行的。这血腥暴力这种东西哈，我们就是不要哈。但是还有一些游戏是很好玩的，那就会一玩下去呢，就是不可收拾，甚至它要连接其他地区的那个玩游戏的人啊，大家要结盟，然后一起去攻防啊，那个就是很精彩加精彩，让你呢欲罢不能。那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引诱哈。那我们就是如果一旦玩下去了，那你就很难抽身，你一直就是说你的任务还没有达成，你一直想去达成，所以就会让你分心。那其实刚才你讲的就是说玩这个游戏它会帮助你集中注意力，当你在玩游戏的时候你很注意力是非常集中的，对不对哈？集中注意力是不是很耗心神呢？真的很耗心神，很累的哦。那因为你全神贯注嘛，对吧？那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哈。但是呢，那你对于你身体各方面其他的这个健康方面有没有影响呢？你如果不做节制，你当然就有影响。所以我们来看这件事情，我们要先从我们这个孩子他本身的需要来讲，来做一个辨别啊。孩子需要什么？孩子的程度、他的健康、还有他的视力、还有他的时间规划等等，都是要从孩子本身的需要来做一个判断。对他不合适的，再好的游戏我们都不要，对吧？啊，你应该是从孩子本身的条件来考量的啊。那因为太多的游戏，有好玩的，有刺激的，有增加智力的等等的很多，但是你如何去选择呢？你要从孩子本身他的需要来做一个辨别啊。那如果比如说你孩子应该睡觉了，每天应该要有8小时的充足的睡眠，孩子在长，甚至要超过8个小时的睡眠。11岁的孩子正在往上冲哦，尤其是男孩，通常在这个身体成长的一个要进的一个阶段，就是要进入青少年的阶段啊，尤其已经到达青少年阶段， 他身体的那个，因为为了要成长，他消耗的能量是很大的。他就算睡觉，他也在消耗能量的。所以呢，他很需要睡眠，睡眠要充足，他才长得高，长得好，身体才会健康。所以你睡眠，你是不是要去割舍呢？当然不能哦。所以你不能够玩游戏，会不会影响到睡眠？那就是睡眠要保住。所以你游戏是不是要约束？这个就要约束了嘛，对不对？不能玩那么久的时间。可是因为一玩下去就欲罢不能啊，就会有引诱啊，满脑筋就会想到，就说：“哎呦，我还没有完成的那个攻防啊，我下一步要怎么样？”因为很刺激、很吸引力嘛。所以他就让你呢，读书方面呢，你就不能专注了，因为你的心已经启动在那个游戏里头了，对吧？所以你要说好，时间到了，我们就不玩，不是不玩啊，你不玩，你的心还在里面，对吧？啊，那你想会不会影响到你写作业？就会呀，所以孩子，你就要去自己去说，那如果是这样，会影响我的，我把我的专注都放在游戏。我就是没有把我的专注，我没有就没有力量把我的专注放在课业上，那就请问孩子，那你打算要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知道应该怎么取舍。可是呢，你就要做出决定哦，你就要做出决定。我的专注是需要用在我的课业上，打游戏那也只是叫我轻松的时候放松一下，可有可无。我不会把我的心思都放在游戏里面，它不会拉走我的专注力，啊，全部的专注力，不会耗损我对课业的一个专注。那这种情况之下，你才可以玩嘛，对吧？你所以你选的这种游戏呢，就是不要上瘾的那种游戏了。这个就是要有所选择。那什么叫做不要上瘾的游戏？就是有一些一次性的，玩一玩就好了，啊。很多可以随时可以停住的，你就要选择这种游戏，你不能选择那种一下去哇就是轰轰烈烈，哎呀就是那种什么什么什么，尤其是男孩子很喜欢那种有竞争
好奇
性的，
心，
哎有竞争
好
性
玩。
的，然后要跟别人连接起来一起攻防的那种游戏，那个当然很过瘾啊。可是那种的状态呢，那种需要很大量的时间投注的，就不适合在你读书的这段期间嘛，你就要保守你的心。我记得有一个学霸哈，就是天才小孩，那他真很厉害，大概13岁就读完大学，要留美了，他的英文也是自学的，非常厉害。这种那么棒的孩子，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从来不玩游戏，就这样。”他说：“他只是会浪费我的时间，他会分掉我的专注力，在我重要的学习上面。因为他很努力哦，虽然是一个天才，他也要很努力。”他说：“我每天规定我要去接触哪些方面的知识，我要去接触，而且他是规划好的，他知道自己要为什么要来读书。”他为什么要来读英文？这段时间他要我读英文，那段时间他去搞科学，啊，还有呢，文史他花多少时间？他每天都有一个时间表。这样的一个天才，他都说，我劝，啊，所有的学生不要去玩游戏，因为那个会浪费你很多的时间，耗损你的专注力，啊，放在课业上。因为你的专注力全部耗在这个游戏上面了，你对课业就没有兴趣了。他说是浪费很多很多的时间，所以鱼与熊掌，你就要有做出智慧的选择。那你那个智慧的判断就是，孩子，你现在需要的是什么？你需要去玩游戏吗？变成你的所有的时间都拿去玩游戏吗？你追求游戏里面的成就，那你就是没有把你自己所有的时间放在对你未来，啊，对你的人生，啊，起到影响力的学习能力，现在这个阶段啊，正是学习能力需要培养的，也是透过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好，你们全家都在一起，透过这件事情来学习一个什么呢？自律，哎，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你知道什么样的人呢会成功呢？ 自我管理好的人他就会成功，自我管理不好的人那他就是一团乱，那他就不会成功。所以现在就在练习啊，操练那个自我管理的能力。我要了解什么样对我好，什么样的做什么样的事情对自己好，那么我们才去选择对自己未来的规划，对自己未来的路，对我的学习会有影响，负面影响的，那我就宁可不做啊，做一点也不行，因为做一点你可能就整个就陷下去了。我们也要了解我们的很有限，我们的自制力很有限啊。如果我觉得比如说一个小时或20分钟我就不玩了，可是这20分钟就把我的心思全部耗进去了，然后我就欲罢不能。可是就算你没有过了那20分钟，你不玩，你去做功课，可是你的心啊还在那个上面，就表示效果不好。那我们就要改变我们的策略啊，我们宁可去玩一些无伤的啊，不会搅动我们的心情，不会搅动我们的时间，耗在那个太刺激的、太好玩的那种的竞赛性的游戏里头。我这样子的分析大概大家都知道了，就是你要掌握孩子你最需要的是什么，你怎么样爱护自己，你怎么爱自己。你爱自己就是说做任何事情都要对自己好，都要帮助自己能力各方面去建立起来，自我管理的能力，时间规划的能力啊，我在课业上面我得知识的能力。如果今天你都会了，你不需要学习嘛？重点是为什么要学习，因为我还有很多东西不懂啊，我需要学习啊，我才有能力。在我长大的过程当中，年龄越大我知识的能力要越丰富啊，啊，我才叫做比如说你今天20岁了，那你才你说话你的能力只停留在11岁，那你这个20岁不是就很奇怪，别人20岁同样的沟通的或者交流的能力，那你表现出一个11岁的能力，这个就是很变得就是你退步很多嘛，对不对？你根本没有跟上嘛。所以你什么样的年龄你就要达到什么样年龄的一个水准，这个就是成长啊，你的智慧，你的生理的发育，还有你的知识的吸收的能力也都在增加。但是你要增加的时候，你要对选择对自己好的有建设性的啊这方面。所以这个就是爸爸妈妈家庭的管理，妈妈来帮助孩子啊，因为孩子可能不能够分辨，也没有把持力，那所以家人呢就来帮助，一起大家一起去坦诚的来讨论嘛，哈啊，我们来过一下，分辨一下到底怎么样做是最好。那我想讲那么多的，就是请那个做妈妈哈，杨姊妹，你觉得你这样子听起来怎么样？
听起来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嗯，我这个孩子他现在他的生活呢，嗯，老是睡得很晚，他11点吧，老是基本上都是11点，10点跟11点这个之间才睡觉，9点睡觉都很少。然后他这个玩手机的，时间是控制不住。然后特别有一个不好的呢，就是喜欢抠牙齿啊，抠手指甲呀，所以他的手指甲现在一直都没长起来。然后他还有一个坏习惯呢，就是总是喜欢吃那个辣条啊，就方便面垃圾食品啊。我就跟他说，我们做的有主食嘛，就这么多好吃的，为什么要吃方便面呢？吃这些辣条呢？我就是从小到大我不怎么给他买的，我不怎么给他买，然后他就看着别人吃，所以他就很馋。偶尔吃一下，他呢不是天天吃，他是偶尔吃一下。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欲望啦，口欲那是最是啦，尤其他们在长哈，很爱吃啊，呵呵，但是就像你说的，偶尔啊尝一下，不要大量，偶尔无伤。
他生下来的时候呢，是9斤1两，可是现在呢，他5年级站队呢站在前， 第十个，因为他是中小个，还不是中大个，
哦，
对，他身价是肯定一点的。
嗯，
对，所以就是说体能哈，成长也是一个妈妈很看重的点嘛哈。怎么样长大，
嗯，
所以我就建议就花一点时间去做锻炼嘛。
嗯，
如果是读书读累了哈，其实我觉得就是尤其是青少年啊，他的生活呢状态呢，我们要抓紧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功课，自己分内的功课自己要完成，一定要完成，这是自己的目标达到。第二个就是呢，你运动，你的体能的锻炼，最好去玩球啊，运动尽量是有体能性的活动来取代那种花眼力在耗在那个游戏上面，你的视力都会看这种3C产品视力会耗损，对不对？我们就是体能反而要增加，做这个体能啊，做运动，比如说你在做功课做一段时间想要休息了。休息了你就蹦蹦跳跳蹦蹦跳跳，尤其是跳高哈，就是这样直接就直立跳，或者是在家里会有什么样的好玩的这种运动的器材，好玩的游戏，你把那个抖音打出来跟着电视做啊，就是10分钟也好，多次的经常性的锻炼，然后呢你锻炼消耗一下啊，哎，又可以安静在课业上。第三方面就是敬虔，就是好好每一天读圣经祷告，你会发现你读书的时候很安静，因为你有来到神的面前，你有仰望主，主会就给你开启，让你觉得读书的胃口特别好，哎，所以每天要读神的话，把主的话语吃进去，哎呀，成为那个力量啊，我们的人生就让我们的神来带领他啊，带领这个孩子，他就知道神对他有美好的计划，他想要知道神怎么样帮助他带领他，怎么样建立他各方面的力量哈能力，那就是啊，要吃养分的食物，就是灵粮，就是读圣经，把神的话吃进去，相信进去，每天一点每天一点啊都好。所以这三方面是我觉得在青少年成长过程当中最重要不可少的这三方面啊，好好把课业，就是自己的课业抓住，然后呢身体方面一定要锻炼，这样子可以减少那个对游戏机的这个引诱哈，试探引诱会减少，因为你去运动了，你去外面玩了，你去打球了，你去流汗了，哇，对你的身体有建造，然后呢也是带来对你很大的祝福哈，会减少引诱那个那些坐在那边不动那个游戏机的引诱。第三个就是敬虔，该聚会的就去聚会啊，每天读圣经吃主的话，那你这个就很好，这三方面掌握啊，给妈妈的杨姊妹建议。
杨姊妹，
好的，
对，
谢谢。
今天谭心师母给你的三方面的建议就是身心灵三方面，您可以记下来。孩子呢，如果在这三方面都得到平衡，有智慧选择这个游戏呀，各方面呢，自我管理呀，时间规划，我相信呢，您的孩子是可以更健康成长的。那这个就让你跟你的家人好好的商量一下，好吗？
他现在有成长，他每天呢就跟我一起亲子共读
啊，
只不过
很好，
就是没有玩游戏那么专注。
嗯，
他在我身边，
嗯，
你鼓励一下他，谭心师母。
对，
好
太好了哈。对，那个孩子你好哈，那个，哎，对你非常非常棒哦，你能够抓住哈，跟妈妈一起哈，然后呢就是很认真啊。那你在成长，上帝一定要大大祝福你，因为你有一个愿意的心啊，就是想要怎么样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长大哈，成长。不像其他的有些小孩他就是很反对哈，很抗拒家人对他的这个帮助，但是你不会，你知道你可以运用这个上帝给你那么好的一个家庭，那么母亲放在你的面前啊，他是敬虔的母亲，所以呢有神的祝福透过妈妈来临到你，你能够珍惜到这一份非常的宝贵，所以我相信你成长的路呢是非常的顺利的哈。 当然这个自制力的这种操练呢，不是一下子你就会了哈，我们都是要学很久的哈，慢慢慢慢，但是我们一步一脚印，一点一点的来学习，怎么样妈妈来帮助你一起来自我管理，那你就会越来越熟练哈，非常的好，上帝祝福你。
嗯，好，那今天我们要先跟你谈到这里了，杨姊妹哈，感谢您的电话，我们持续再跟进一下往后的情况吧。好，祝福你们。
嗯，
好，再见。
嗯，
好，
再
见。
好好，姨妈丽丽。
孩子好比一棵幼苗，家庭就是包裹幼苗根部的土壤。土壤如果肥沃，就有足够的营养，供应它成长所需的养分。
父母好比一个园丁，培育幼苗成长，都需要动手松土，按时浇灌施肥，让幼苗茁壮成长。
空中辅导为每位园丁提供一切栽种幼苗的知识和技巧，让我们一起努力为幼苗打造最美好的环境吧。
弟兄姊妹，今天收听的是星期二的空中辅导。刚刚我们很感恩听过了两位姊妹跟我们还有谭心师母呢在这个线上的互动，相信大家呢透过他们的互动，自己呢的生命都有得着。我们也鼓励大家，如果你也想跟谭心师母连线的话呢，可以在每一个月第三个礼拜一早上九点半到十二点这一段时间拨打热线跟我们互动，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另外我们这个热线开放的时段是在礼拜一早上九点半到十二点，礼拜三的早上九点半到十二点，还有礼拜四晚上七点到八点直播的时间都会开放的。而且我们开放的时段当中还会有不同的老师来接听，我呢黄家妍是在礼拜一的早上，还有杨天成老师也会呢接听大家关于信仰上的疑难。礼拜三主要早上是周师母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还有呢就是礼拜四晚上就是我黄家妍会在直播的时间呢来听大家的电话。而每一个月第二个礼拜二，我们都会有精神健康热线，廖医生和周师母就会在直播的时段七点到八点的时候接听大家的电话，大家如果有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问也可以拨打的。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
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